我们同心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的国权柄荣耀尊贵要直到永远，并已赐下给你的爱子我主耶稣基督，更借着这时候基督的灵，真理圣善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光照我们，激励我们，扶持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打开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五到八节。新约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我希望每一个人手上都有圣经，或者说你手上能够有这个经文，不论是电子版的或者是这个书的方式，希望每一个人手上都有。那么如果新朋友旁边的人帮忙，今天我们要看很多很多的经文，因为我们今天在讲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课题，但是又是呢有时候是最陌生的，就是关于这个祷告。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到八节，注意主耶稣他说，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必切地直求，我就起来照他所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这个是我被指定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这个经文。但是我们都知道，单单把我们局限在这几节里面，我们真的还是很不容易明白耶稣到底要讲什么。也许你说非常的清楚，因为在第八节结论呢，他说因他情辞迫切地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那么这里就是要教导说，我们祷告要得到上帝的这个应允，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因为我们很迫切的这个祈求，而且很坚持。再加上路加福音十八章那里往往是跟这里被配合结合起来教导说，在那边主耶稣说，你们不要灰心，像那一个不灰心的那样的一个人。那么这两者结合呢，就成为就是只要迫切不灰心，不断的这个祈求，就蒙这个应允。当然这固然是耶稣要表达的，正如我刚刚所说的，祷告这样的一件事情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事，没有一个拜神的宗教的信徒没有祷告的。祷告是所有的宗教，不管你拜什么神跟怎么样拜神，每一个这个信徒最自然的一种的这个向神灵的一种的行为跟行动，你说祈祷也好，烧香祈求也好，你不管你用什么形容，就是祷告。祷告就是这么自然跟普通的，就好像一个孩子从他这个从小在成长，那通常多数都是妈妈陪比较多的时间，很自然的呢就跟妈妈讲话了，从那种最简单的那一种俄语只有妈妈听得懂的啊，妈妈啊，这也是妈妈教他叫妈妈，不叫做吃饭啊。 洗洗啊，他不会说尿尿，他也是更多洗洗，因为妈妈教的。因为我们以为用这样的是比较小孩子听得懂，用尿尿他就听不懂。其实我想，如果你有孙子还没有处事，跟以将来以后孙子，请你试试看，不要再用洗洗，用妈妈，直接用吃饭啊，他就会讲吃饭。是因为从这样子一个生命跟生命之间很自然的一种的互动底下，一个讲，一个会回应，然后呢他也会向这个父母来这个祈求，就是那么的自然。但是事实上我们也承认，我们在祷告的这个事情上，我们不是一个是在祷告里面的一个人，祷告很多时候不是我们那么一个很自然的，就是我们生活里面的这个不是一部分，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很自然的这个事情。你就看看教会在祷告的事情上的出席率，甚至有家庭小组在聚会里面祷告的那个时间，还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常常碰到弟兄姐妹说：“我不敢祷告，我不会祷告。”可能他是指说不自在、不自然在人面前，但是自己有自己的这个祷告。可能有一些连自己祷告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也没有。那么不是说不做，是因为好像不知道怎么做。那么耶稣在这里讲的这个比喻，提到的说情辞必确迫切的这个祈求，到底他这一段话里面在讲祷告的时候是在讲什么？他是在讲祷告的方法吗？是讲说你要怎么样去祷告？然后他是不是在讲说，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你所祈求的就会蒙应允？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再一直读下去，他没有停止的，他讲到这个祷告的事情不是只讲这几句话。我常常告诉弟兄姐妹，圣经千万不要只是读一小段，我们现在不但要读上下文，我今年还要告诉你还要读整卷。有时候不单是整卷，还要多上另外一卷。而当你圣经更加的熟悉的时候，你每次要用整本圣经来对照某一段圣经，某一段圣经跟整本圣经一起连接起来，你就发现到说上帝要说的事情呢，就从纸上面跳起来了，不用再我们多加去解释。那你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他就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哎，这个更符合，也符合上面所说的，如果情辞迫切，就是不断的坚持的，那么开门、叩门、寻见。但是你再往下读，他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求鱼反哪蛇当鱼给他，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最后这样的一个结论似乎跟前面有一点不大这个协调。前面好像是说只要不断的求、寻求、叩门、坚持不放弃，那么求什么就会得什么。但是最后这里为什么是说天父是这样更好的给你呢？而且只有路加福音在这里说 这个最好的就是圣灵。那么也许一些弟兄姐妹就很高兴，是啊，圣灵最重要，尤其是圣灵充满讲方言，那个就更重要。那么用方言祷告呢，才是最好，那么才是真正生命复兴，才是呢教会会复兴。那么第二个是路加，路加跟有关的使徒行传呢再翻一下，好像就是这样。到底主耶稣是在讲什么？是不是在讲说什么才是有效的，才是最好的祷告方式，然后你就会得到你所求？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最后得着的所谓最好的不是说你所求的，是天父认为那最好的就是圣灵？所以你一看之下你就知道，如果前面那几句话的结论是说只要不断的迫切的祈求就会得着，就跟最后这个结论所产生的呢就 不对称的。当耶稣讲话有一种前后不一致，然后看起来很矛盾的时候，我们呢就千万不要去只是去听我们比较想听的。你在某一个教会圈子呢，你最想听的就是圣灵充满讲方言，那你就会最后那一句话甚至解读成为就是会讲方言，那是第二次的祝福 second blessing。 那你如果是另外一种，你比较倾向另外一种的，你就不管后面这个，你只是前面的叩门寻见，不断的迫切的祈求。我们都没有办法避免按照我们自己个人的倾向去看耶稣基督的话，然后把它放在我们比较倾向的那一个倾向里面。如果我们再把前文读一下，到底耶稣要讲什么？他这里又提到我们做父亲跟天上的那个父，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是已经我们很熟悉的，反而是我们不再去注意，甚至我们也不觉得我们祷告是在向天父祷告，我们向主耶稣祷告一样的，一样好。我想今天在这里，这个不是一个神学问题来争论的问题，我们来从主耶稣基督讲到祷告这样的一个事，才去再来去了解他到底想要讲什么。耶稣之所以会讲起这些事，你看到第十一章开始的时候，十一章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使门徒看到耶稣在祷告，然后有个门徒就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而你这里可能会觉得有一点惊讶，好像耶稣从来没有教他的门徒祷告这样，是不是？很可能。为什么呢？我们在路加福音那边呢，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资讯，这个是别人批评耶稣的，我读给你听，因为等一下我们要翻很多其他经文啊，那个我们要一起翻，有一些我读给你听。在路加第五章三十三节，那些批评耶稣的人，那些有他们自己的很丰厚的祷告传统的，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法利赛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这个很可能是，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还有 如果我们稍微认识犹太人的话，这个我过去提过，犹太人是不可能不会祷告的。这个民族的信仰，整个旧约的犹太人的信仰，尤其是来到主耶稣这个时候，如果你说要以什么最代表他们，恐怕祷告这件事情是最能够代表的。而且他们祷告将来这件事情，不是呢在耶路撒冷，不是在什么会堂，是在家里面，而且每一个礼拜星期五黄昏的时候，一家之主父亲跟母亲一定在家里面带领全家人呢过安息日，一定有敬拜跟祷告的。而你回到旧约的时候，特别是以色列人南北国灭亡那个时期跟那个时期以后的旧约圣经，有许许多多很特殊的祷告，甚至这一些祷告也塑造了后来犹太人认为祷告应该是怎么祷告，跟内容是什么。包括在这个死海的这个那一带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群体，在过去30年前才发现，对不起，1948年那个时候才发现，他们才现在才刚开始认识。祷告更是这个群体的一个非常特别，而且有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很独特的在祷告的这个事情上。而两个中间的犹太人的这个著作里面，这个祷告的这个事情多得不得了。而这一些内容呢，还没有被写成普遍的书，让我们今天却接触到。所以很可能也就是因为他们累积了很多了，就像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弟兄姐妹说怎么样祷告哈？当你听到一个人这样问的时候，500年以后2000年以后如果什么都遗失了，那时候的人会以为今天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祷告，所以有人会什么叫祷告。但是这个问题也很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的反应，就是现在我知道有这么多种的祷告方式，到底我应该用哪一种？可能他的问题是指这个。我们先不讲犹太人，就讲主耶稣基督的信仰传开来了之后，从那时到现在2000年，教会所累积的那个祷告的这个事情的那一种丰富到呢，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而那一种方法、方式、步骤、各种各样的内容，什么是多到呢？真的有时候你会说，我应该选哪一个？就好像你到这个上网的时候，你说祷告，结果下来呢，几千几万个网页讲祷告，你说我应该 click 哪一个？这个叫做牧师啊，怎么样祷告？我觉得门徒是在这样的一种心态里面问耶稣的。我听说法利赛人说祷告要这样，就好像今天我们说祷告啊要通宵的，有的说祷告啊要上山的，有的说祷告啊你要找很多人，然后呢每个人负责1小时50分钟这样连串起来的祷告啊，我是要我们一群人去一些地方，绕着那地方走，一边走一边祷告的祷告啊。在更早的时候，上个世纪30年代，我是要呢清晨起来的祷告啊，再下去，最后你听完了，我们还没有把天主教的搬进来，你说哪一种啊？怎么样啊？不是因为没有，是因为太多，多到呢应该拿哪一种。我这几年很注意加尔文在这件事情的这个意见， 我还没有时间很深入，不过我有一个直觉，他好像当作事情没发生过这样子。我想他不会是这样的一个肤浅的人，认为过去呢教会在祷告的事情上好像没有东西可讲。但是你注意，他提都不提那一些，但是他却讲了很多祷告的事情，而大家都公认他的诗篇的这个注释，到今天越来越多人发觉到，简直就是一个宝藏，无比的一个宝藏。而诗篇就是祷告，他提都不提任何一种的方法跟所谓怎么样。所以到底这个事情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主耶稣就这样子回应他们说，你们祷告要这样，就有我们所说的这个主祷文。那么你说主耶稣是不是在说，你就是要有这个，就是用这个步骤，就是要个方式。那么主祷文呢，就是标准的祷告方式，是这样吗？主耶稣有企图这样做吗？你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再从经文里面看，你找不到答案的。但你却可以把你这样的结论套在耶稣的身上。祷告呢，我们是基督教的，我们的就是主祷文的，然后呢，这个就是标准，是这样要弄一个标准吗？祷告是不是在找一个标准？是不是在找一个最好的方式跟这个形式，跟一个所谓最对的？到底耶稣有没有帮助到这个门徒？那么他就这样一连串讲了这些的事。我想我们对一个讲事情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他的身上，在他自己所做的、所表达出来是什么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能够更加明白他到底想要说什么。接下来我们要从整个路加福音，甚至一点点的使徒行传，来看主耶稣自己本身在祷告这样的一件事情上，他是怎么样子做的。当你注意到的时候，你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在路加的著作里面，他是比谁都更多的提到祷告跟耶稣祷告的事情。我们从这一些一件一件一件的慢慢的把它累积成为一个整体的时候，或许那个事情那个意义就很明朗了。我也不想呢再加添什么解释，因为我觉得在2000年的教会的祷告的传统里面已经讲够多了，我们不想再加添多一个，或者说只采取某一个所谓那个所谓是最好的。到底在祷告的这个事情上，主耶稣想要讲什么？那么在我们还没有看这个之前，一点点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背景帮助我们有一点点的这个，我说一点点，因为这个没有什么把握，所以在这方面的研究跟资料还很缺乏。就是呢，在主耶稣诞生前，犹太人亡国以后，甚至被充军到其他的这个地方，他们的那种所谓我们说宗教生活或者信仰生活的表达，除了耶路撒冷的后来重建的第二圣殿之外，这些有一个比较是出名的一个地方，那可能一些也有一些官方记录，但是一般的犹太人到底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面，他们平常他们跟上帝之间的那样的一个所谓生命跟生活上的一种沟通交流是什么一回事？有很多 是没有记录的。如果我们能够知道的话，我们更能够明白 这个门徒为什么会问耶稣说你教我们祷告，也可能更能够明白主耶稣为什么祷告呢？这里面有这一个环节。但是当我们从一些的资料里面呢，我们发现到当亡国了以后，犹太人的这个祷告里面有那种文献表达的，首先呢是有很多的哀歌，因为呢在亡国，所以这个是他们祷告的主要的内容，所以因此说祷告要这样。然后过了一段的日子，特别是第二圣殿重建以后，你也从以斯拉、尼西米、但以理，全部都是第九章、第九章、第九章，包括历代志里面的过去许多的这个祷告，它都有一个重点，就是祈求，求上帝再一次在他们的百姓，在他们的这个历史的当中来动工做事情。然后这个祈求里面有很大的部分呢是需要叫做忏悔，所以忏悔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那么不在我们诗篇里面，在犹太人的这个经卷里面呢有151篇，那个是玛拿西，那个是一个非常恶名昭彰的一位皇君王，曾经有一个时候他跟上帝悔改祈求，而这样的一个祷告成为了一个好像标准版本，因为一定蒙神悦纳。很可能就在他们当中也已经慢慢的形成某一些的传统，正如今天你会听到说祷告要这样的，祷告一定要那样的，祷告呢是必须是如此的。最后这一些每个都说这个是最重要，每个都说这个是最有效，每个都说这个是最好的时候，当碰到都这么好，反而成为说这个人说这样我应该拿哪一个。这也是很可能门徒所碰到的一个情况，而耶稣呢到这个时候在这个事情上就给了这么一点点的一些的这个教导。但是我们来看耶稣自己本身，路加福音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给你看到就是一个祷告的开始，一个祭司在尽他的这个职责的时候祷告，然后有天使向他显现，很多人在祷告，然后就在这情况底下神这个显示。使徒行传也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你看到说路加很明显的整本他的著作在祷告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上，他也是要传达一些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这个信息给我们。我们就看主耶稣，这好，你在最早的时候看到耶稣祷告呢，就是耶稣正在受洗的那一个时候，在这个第三章，然后在那里说他正祷告的时候，第三章22节，圣灵降临在他身上，那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就是这样子。那么第四章你看到他是一个常常在他的家乡的会堂里面呢祷告敬拜的，然后有一段的这个对话。而在这个第六章的时候，第六章我们再一次看到呢耶稣上山去祷告，而且整夜祷告，在那一次整夜的祷告之后，他选出12个门徒。如果说祷告是告诉我们我们凡事祷告的话凡事就会顺利， 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发现到不对，这选出来的十二个门徒有一个卖他，一个不认他，另外一个呢也常常会跟其他的人争吵，然后十二个里面常常还有很多的状况。这整夜祷告所选出来这十二个没有成为是最好的，叫你说祷告做什么？但是耶稣是整夜祷告。那么在这个第九章十八节，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但是没有说些什么。然后接下去呢，耶稣带三个人上山去祷告，然后在山上有这个变异象、变相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就来到九章二十九节，你注意路加怎么样表达的。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变了。正祷告，所以一个祷告的事情跟另外一个事情同时这个发生了。那么来到这个十八章，耶稣在用一个比喻鼓励人不要灰心，祷告不要这个灰心。那么十九章四十六节，他说了一句话说，我的殿要做祷告的殿，就是他进到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然后再到二十二章是科西马尼园，耶稣在那里祷告。然后很快我们呢再看到他接下来几个祷告，等一下我们要再详细的去看。当那些兵丁戏弄他的时候，完了，耶稣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然后在科西马尼园他祷告说，父啊，他三次求拿掉这个杯，最后他说，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而最后耶稣最后的一句祷告，就是在十字架上他死之前，他大声地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然后下面有一个百夫长说，这真是个义人。这个是你在路加福音里面可以看到的所谓耶稣在祷告，但是他从来没有讲耶稣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他从来也没有结论说因为耶稣祷告所以耶稣才有力量，正如我们教会常常这样子说，把祷告跟力量跟果效完全的挂钩。他只是说他祷告，他祷告，他祷告，然后有这样的事，有这样的事。而你再注意看发生的事，不是全部都是我们所想象的，就是我们所想的祷告希望带给我们全部的问题都解决，祷告就不会再有什么的这个问题发生。如果有这个事情祷告，如果我有为我的婚姻祷告，我的婚姻就不会出问题。我有婚姻出问题，因为我当时没有祷告，我当时随便就找一个人谈恋爱，所以今天我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去了教会，人家跟我这样讲。我们能够从祷告跟这个果效做出很多的解释，很多的这个方程式。但是当你小心读路加呈现主耶稣跟祷告的事情的时候，他有没有一定每一次是套或者说要弄这样一个方程式给我们？那另外我们要再来看这样的一位常常祷告的这一位路加又是怎么形容他的。 上一个星期，杨庆长老所分享的那一段最早的时候，他在少年的时候，他就在圣殿里面跟人家辩论，然后他说：“难道我不以我父的事为念吗？”然后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洗礼的时候，正祷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然后路加说：“耶稣是谁的儿子？是谁是谁的儿子？”就一直呢，往这个前面以之前推，推到最后说亚当是上帝的儿子。然后紧接下来，你就看到主耶稣受试探。耶稣受试探，每一次撒旦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你就怎么样，你就怎么样。”那耶稣每一次都拒绝撒旦的建议：“我是上帝的儿子，不过不是你照你那种呢，我就要这样子做。我就是因为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才不照你那样做。”啊，这个子是怎么样的一位子？然后来到第十章的时候，刚才我们没有提到这一段，这也是耶稣的一个另外一个祷告。大家翻到第十章第二十一节：“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因为那七十个人他派回出去的，回来报告他们的这个经验的工作的，耶稣也听了也高兴，然后他说：“父啊，天地的主。”请注意，耶稣向父祷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你在这里看到这一位祷告的子跟他向他祷告的父，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父子关系是怎么样的一种的情形，以及耶稣从刚开始到现在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子。然后继续我们到这个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说：“父，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而最后他说：“父啊，赦免他们。”然后为自己他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你说父会应允子的祷告吗？赦免他们，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是什么意思？接下来意味着什么？百夫长那一话帮助我们，这真是个义人。原来耶稣是在用旧约里面一个投靠上帝的人，他希望最后上帝会平反他，上帝会重新确定他，上帝有重新确定有平反耶稣吗？有，三天叫他复活。路加给我们看这样一个子怎么样做子过一生，同时他这样的一生每时每刻都在祷告，而他这样的这个几个很关键的一些事情的这个祷告，父真的照所求的，而他凡他所求的都给他。路加福音最后一章二十四章，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最后一章二十四章四十八节：“你们就是这件事的见证。”注意四十九节：“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父应许的什么？圣灵。但是耶稣是说：“我要将”，就说是他竟然是赐圣灵的。有旧约 的了解的犹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接受除了耶和华上帝之外还有赐圣灵的。你翻到回去旧约，就是那一些最属灵的，就是在上帝面前最被尊重最被接纳的那一些人物，摩西、以利沙、以利亚，都没有成为呢，他们呢是会赐圣灵的。这个事情绝对只有保留给上帝，也只有上帝而已。你要明白这个的时候，你才明白为什么使徒行传要这么多圣灵充满，不是为了要讲 second blessing。 但是这个时候耶稣透露一个非常惊天动地的一个事实，他说我将要成为那一个可以赐圣灵的。那么这样一件事情路加有交代的，使徒行传五旬节之后，这群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因着耶稣基督的名领受圣灵，然后彼得站起来解释这件事情，把这件事情解释了。他有说你们把他杀害了，但是呢，这上帝真的是接收了主耶稣的这个生命，就是我将我的灵，然后再叫他从死里复活。那这什么事情呢？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二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注意，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父岂不将那更好的赐给你们，而先赐给这一位最好的子，而称赐给这一位真正的子，赐给这一位子。而各位弟兄姐妹，保罗在以弗所书说，我们因着主耶稣，我们已经成为上帝宝贵的儿子。那你说寻求不寻见吗？叩门不开门吗？祈求不垂听吗？难道不会将最好的给我们吗？不用太加解释，耶稣作为子就是一个向父求的子。耶稣也给我们看到他所经验到的，他作为子，他真正经验到父真的就是这样的父，就是这样一位听祷告的父。而他一生就是去做子，也就是随时的祷告，祷告就是这么理所当然的，因为子就是仰望父的，而父呢是一定听子的。祷告就是这样的。我希望你不会再有任何的拦阻。祷告是不是如何祷告？也是。但是在你如何祷告的里面，你忘了你是子，你也忘了他是父。你以为说我只要不断的求我就会得，你是在以为这个方法使你的。耶稣在提醒，是因为你是子，你祷告的对象是因为是父。那你如果说是的，我知道我是子了，他是父了，所以呢我不用祷告，因为父很了解我了，那你又错了。你看上耶稣这一位子，父所知道的也只有他知道父的。这一生人每时每刻都在祷告，他祷告不是因为祷告才有力量，他祷告不是因为我祷告的话我选出来十二个人一定是会是最对最好的，我选的那些学校一定是最对的，我选的那一个投资项目一定是最好的。子本来就是在凡事上 就是一个仰赖父而过日子的。所以我很喜欢加尔文跟瑞士的这个神学家卡巴对祷告的这样一个了解。卡巴说，祷告是表示表明跟我们深深的意识到我们是仰赖父而活的。听说巴特他是在家里面睡觉的时候就这样离开主，第二天早上他的这个家人发现他的时候，正如他历来每天晚上所说的是，临睡前的那一个祷告的那个姿势保持着脸带笑容。一个有那么深厚的这个知识跟神学，他也是一个把祷告当作就是最自然跟最必要的一件事情。这里面没有我们的那一种靠祷告就不用靠人，靠人呢就不是靠祷告。这些我们搅扰我们许许多多不能够进入也不能够更好的来了解跟来体会这样一个事情的这些不必要的那一种的这个搅扰，让我们重新回到圣经里面。路加就是这样的在把事情呈现在我们的这个眼前，也同时记得我们不是将主耶稣祷告，我们是向耶稣的父，而我们呢是父重价所救赎的子。今天这圣餐饼跟杯更是斩钉钉的告诉我们这个事实，让我们今年凡事祷告，随时祷告，时时祷告，不灰心的这个祷告，不因为什么，只因为父是我们的父，我们是父的子，让我们跟父来走今年的这个路。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感谢你是我们的父，感谢你我们重新成为子，你所爱的子，也让我们连与耶稣基督像他一样活在父你面前一生作子。因此我们这时候都向你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以感恩的